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各位好，提供你两分钟即时新闻快递。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加权指数为9119.31点，上涨1.61点，成交金额为421.87亿元。油价在近几个月的交易日盘涨后，今天回软，市场注意力转向全球最大的原油消耗国美国的原油库存数据，以了解最新的供油情况。西德州中级原油九月的交割期盘中下跌43美分，报每桶46.15美元。前副总统吴敦义九月准备出发前往美国参加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年会，已经将详细的行程细节、邀请函、会晤人员名单以及演讲内容送达总统府提出申请。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表示，都会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相关被规定的宗旨还有目的来审慎演绎。2013年底国道计程收费上路之后，当时的947名收费员全部资遣，行政院宣布以专案补贴的方式解决国道收费的抗争。事实上，政府资遣国道收费员已经付出新台币 2.2 亿元，不过收费员认为应该依年资补偿才较为合理。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受到偏南风的影响，将南边水汽往北边带，中南部地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没下雨的时候较为闷热。全台及外岛空气污染指数为良好至普通，细悬浮微粒为低等级。提醒大家，以上新闻由邹颖颖编辑，黄子荣播报，感谢您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点02分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来先关心一下最近的社会话题，尤其是在警方破获所谓的摇头丸变小熊软糖，所以呢，各位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了。这个贩毒集团把毒品做成咖啡包后，这个小熊软糖的造型，来躲避警察的追查，而原警捕获了这个毒贩之后，也发现这个毒品销售的新招，不管是把摇头丸变身为小熊软糖造型，可能都会不小心被小朋友拿来误食，所以提醒家长不要再让小朋友吃一些来路不明的零食。而这毒贩为了躲避查缉，不管是包装成食品、饮料、发泡锭，当然就是吸引我们青少年的目光来饮用。来做食用。那包装呢还会有一些譬如说运动的明星啦、海贼王的卡通啦，还有潮牌的服饰图案。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小熊软糖真的就是真的做成像软糖一样，真的很可能小朋友不了解，就不小心误食了。当然说到了这个小熊软糖，这个毒小熊软糖俗称摇头丸的 MDMA 是二级毒品。那当然染上后呢，会出现像安非他命一样的兴奋状态，或者是迷幻的一个作用。那副作用就是你常常会精神混淆不清，有抑郁，这个睡眠出现了问题，渴求就是药物。那很严重的就是焦虑，中毒者包含了他体温会过高，会有急性的这个高血压、心律不整，然后凝血障碍，包含了横纹肌溶解等急性的一个肾衰竭，都会致命的所以做家长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青少年朋友真的要为自己的健康、为你的家人着想了。 好的，当然呢，针对了打工族可能要特别注意了。劳动部有公布最新的修正部分，在工时劳工权益注意事项也确定各种价别的一个计算方式，包含了育婴留职停薪，这个产假安胎假都是比照全职员工这个比例来分割。那这套新版的这个行政指导发布后就会即刻生效。那劳动部也特别强调包含了部分的工时指工作时间全时劳工短，理论上呢跟全时劳工享有的相同法定权益，像劳基法、性别工作平等法都没有排除适用哦。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详细的部分呢瑶再会在节目里面呢再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另外就是最近的暑假常常会有这些青年学子打工，那当然这个打工的时候有一些不孝的雇主会看准这些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申报薪资有时候会少报，借此来逃漏税，反而增加学生家庭的一个税负。国税局也特别讲到了我们的同学打工要保留薪资单，不要呢在空白薪资表上填姓名或者是盖章一定要有打一个水单那个薪资单。那因为呢原本想说这个打工是一个美是一桩，那有一些业者就想说没关系，他不是那么的懂，那就是会透过很多理由取得我们这些学生的身份证印章，要求说你要在空白薪资上面先签名盖章，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逃漏税的一个第一步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的同学们呢也不要轻易的将你的身份证印章交给他人结果这个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却要缴很大笔的税务我们有发现了，尤其未成年子女需要父母合并申报综合所得税，所以常常有学生的父母报税前发现我的子女怎么只有领数万元的薪水，可是收到扣缴凭单薪资高达了几十万元。好，这个是我们最近查到的，所以会质疑请你要特别的注意。那当然国税局也特别的这个去查证，发现真的是子女被业者用人头虚报薪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一般打工族需要等隔年的3月才会收到所谓的扣缴凭单，才会知道说你的公司呢报了多少的薪资。所以记得你一定要保留你的薪资明细表作为隔年核对用的。那收到了这个扣缴凭单呢，你要先看一下细目的内容数字以避免说可能是少报多啦，或者是多缴税啦，变成这个冤大头。那如果你打工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补税，那么也要核对到底是不是你所这个在这段期间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薪资免得帮自己变成是一个虚报的人头了。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向国税局来做检举。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也就是在艾滋的部分。听众朋友很多人说这个姚你带我们北监当然我们这个中医中二社属于HIV 的部分，不过呢最近呢疾病管制署也特别的来统计，全国有803位的艾滋感染者都是在学生。那当然长期从事一些校园艾滋防治的这个台大教授这个也特别讲到，那国内有158所的大专院校，每一个学校都是会有所谓的艾滋学生。那也像艾滋疾病管制署的艾滋防治委员会来做提案，看是不是比照我们的美国让学校有一两个人知道艾滋的学生身份，但必须严格保密。那感染艾滋的同学要请假接受治疗的时候或紧急状况的时候就可以就近照顾。那这项提案明年会开始训练人员，一开始是不会强迫学校参加才自由报名，那也希望三年后普及到各个大专院所那当然目前我们对于艾滋的学生的身份是受到保密的，只有个案的管理师或者是卫福部以机密文件来告知教育部学校跟人数。那另外呢这个有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要来解释一下艾滋跟艾滋病是不一样的所谓的艾滋是 HIV 我们常常在讲到的， 艾滋病是 AIDS、是不一样的，这个一定要来在节目里面特别来告诉大家这个严重性。很多人听到艾滋的这个两字就马上、就开始不要接触我等等，主要是因为你不了解什么叫做 HIV， 什么叫做 AIDS、是不一样。感染艾滋只要你接受鸡尾酒的治疗法，体内的病毒就可以控制不发病。好，这是在 HIV 的部分。那么 AIDS 就是我们艾滋、就是艾滋病的部分。艾滋跟艾滋多一个病字就差很多、是因为它整套的免疫系统功能都丧失了，没有药物了，这叫做艾滋病，是没有药物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这两种的差异别。那么最近呢，也会在校园里面以这个艾滋防治的重点来去做一个介绍。那当然台湾感染艾滋的途径 96% 是性行为传染、毒品、血液、母子垂直的感染，合计呢是不到40%。那校园的宣导最好我们现在以性行为都通报说一定要带保险套，那学校也可以设这个保险套的一个贩卖机，或者是在校内便利商店可以贩售，卫生中心来做提供，让学生可以方便取得，这也是一个教育很重要哦。大家会想说这个对学校来讲是正确的吗？可是当你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犹如刚刚我说的哦，大家对于 HIV AIDS 不了解，那会把它混为一谈。另外一个就是得到 HIV 的学生真的是越来越多变成呢都需要用药物来控制治疗，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好，来到了各府的部分了。我们带大家来到了新竹监狱了。这一次呢，新竹监狱举办了一个中式面食的加工班、电脑软体应用班，还有短期脚底按摩班哦，刚好做了结训。我们也看到了，这是在新竹监狱为我们同学所办理的一个继训成果。那当然呢，在今年的第二期的这个中式面包加工、网页设计、电脑软体这三类的丙级技师训练班，有四个班次，考取丙级技术人员总共有92名。那另外我们还有办理所谓的脚底按摩班、花灯创作、油漆班、电焊班这四类哦，还有实用的技能训练班，那让我们的送人呢可以在这整个服刑中可以学得一技之长之外，那这四个月的密集训练之后，也参加了劳动部这个劳动署所这个技能检定办理的丙级执照，那也全部都通过合格100%。其实我们会发现邀请了这些同学们，也是让他们可以了解说，其实工作不难，是看你用什么样心态去做一个工作。那当然针对了同学的一个优异的成绩跟他们的努力值得鼓励之外也希望他们呢出监之后可以回馈到社会来过正常人的生活。那当然继训的目的，我们希望呢可以让他有一个专业之外，那还有养成一个勤劳，真的就是勤劳，我们常常讲勤能补拙对于他们的未来生涯是更好的一个规划。那当然我们这一次整个继训的食品呢，我们也分送到这个周边的国小还有儿童之家来去做一个回馈试吃，让他们觉得来去体验这些松茸所做出来的饼糕类啦让他们吃到哇，原来这个食品是由这些松仁叔叔伯伯所做的口感真的跟一般市面上所卖的不一样，是更甜美吃起来更香醇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去鼓励我们的收容人了。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当然呢，这个是看一下欠钱不还是可以用招 逼土钱的吗？到底怎么回事？哦，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永将问。然后别人欠他钱，二审判他胜诉，不得再上诉。但是别人欠他的金额多，到现在没有还，强制执行只有一部车没扣，那其他财产都是零。他离婚有小孩，也还在这个开店卖排骨饭。不过呢，老板登记是他姐姐的名字，请问一下他该怎么办？可以请法官管收他吗？好，首先呢，关于这个民事强制执行部分，执行债权人取得了执行名义，就是判决的部分，采判决书来确定证明书，向国税局或者是税务局请这个执行债务人的一个财产，然后再以书面向管辖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 OK 了。那债务人如果譬如说他有薪资所得，你可以向法院申请第三债务人，就是雇主的一个执行命令，譬如说扣薪水如存款来执行这个法院第三人债务，譬如说金融机构来去核发命令，如有不动产或动产的话，还可以申请查封或拍卖或强制管理。不过据我们这位永将所说的这个债务人只有汽车一辆，若评估说有实质的10亿的话，可以申请执行由法院拍卖，再把金额来做抵偿，如果没有人买，就可能你自己要考虑把这部车变你的了那不管如何，为了这个免债权这个时效消灭，原则上呢，不管有没有查到债务人的财产，都建议你先申请强制执行，或者是说在执行过程中意外发现财产，若无财产也可以请法院命令这个债务人呈报一下你他的财产状况。那债务人呢不为报告或者是虚伪报告，可以依法申请这个法院管收债务人，最后再查看有没有财产，申请所谓的发债权的凭证来维护你自己的权益，这样了解了吧？好，当然这也是解决我们听众朋友问题。马上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哦。
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而大家的好朋友来到了台北地检陈淑云主任检察官时间了。而今天要跟他聊到了，也就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头讲到了最近呢，这个所谓的贩卖毒品这个被抓之后，也发现了这个包装的多样化，连这个软糖小熊软糖都出现了。所以呢，做父母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之外，今天也要来请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跟他聊到了，说到了这个贩卖毒品。既然呢要介绍我们的贩卖毒品，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毒品跟毒品的分级类所以呢陪伴大家，我们赶快来让台北地检陈淑云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呢，这时候辛苦我们的主任了要来跟大家来聊到，而且呢，你看我们今天呢锁定的话题还是一样跟毒品有关，而且呢，毒品的这个包装真的是多变化，连小朋友爱吃的小熊软糖都已经沦陷了所以今天呢，既然要来这个介绍贩卖毒品的部分，不过真的就是要知道到底毒品是什么，毒品有哪一些分级类，我们是不是来请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
是。
那简单来讲，就是依据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它有规定，所谓的毒品，它是指具有这个成瘾性啊、滥用性及对社会危害性的麻醉药品和它的制品，及影响精神物质及它的这些制品。那毒品依这些我们刚刚讲的成瘾性、滥用性或是对社会危害性，可分为四级。那常见的，比如说第一级毒品，例如海洛因、吗啡、鸦片、骨科碱之类的。那第二级毒品常见的，比如说大麻、安非他命，然后就是摇头丸、伊丽莎之类的。然后第三级毒品 比如说 Ketamine 大家比较常见的常听到的，或是我们讲的约会强暴丸这个 FM2 这个，还有蝴蝶片红豆，那第四级毒品就比如说一粒棉，这比较常见。那这些毒品的分级跟品项是由法务部会同这个行政院卫生署他们组成一个审议委员会，每三个月会定期检讨，那报由行政院来公告调整增减之，然后经立法院报请立法院查照这样子。
嗯，是哦。当然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各分级之外呢，那处罚这个所谓的犯罪毒品行为，我们会有一定要有依据嘛，对不对？
嗯、
怎么会说哦，这个我又没有，我只是吸食哦，这个已贩卖我又没有，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判定？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了？
好。那所谓的这个处罚贩卖毒品它的依据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四条，它有明定哦，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可以处实刑无期徒刑，那处无期徒刑者他可以并科新台币20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是制造运输贩卖第二级毒品者是处无期徒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制造运输贩卖第三级毒品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制造运输贩卖第四级毒品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之罚金。那另外还有这个制造运输贩卖专供制造或是试用毒品的器具者，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这样。
嗯，是哦。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小 K 哦，他说如何会变成说自己是贩卖毒品，请问一下。他说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在吸食 Ketamine、并没有贩卖，这样有刑责吗？如果有人检举贩卖毒品怎么样会被检察官认定说我有在贩卖？然后第一个他说，如果在我家找不到分装袋秤子 Ketamine 这样子会被移送吗？那什么人可以查他的通勤记录？跟一个人检举我这样会成立吗？如果说检举者本身他自己也吸毒呢，那我跟检举者的那个人本来关系就不好了，这样检察官跟法官会起诉我吗？哇，他自己传真进来，好厉害。哎，你到底想问什么？真的很想问你小 K 先生。好，我赶快请教一下主任
了。简单来讲，其实那个他讲的是 Ketamine 嘛，
嗯，
其实 Ketamine 是没有罪的，就是在这个毒品条例他是没有把它定为说吸食 Ketamine 有罪，那原则上是吸食我们刚刚讲的一二级毒品才有成罪这样子。
嗯，
还有所谓的，当然他的成罪之前就是他虽然是犯罪，不过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节目有讲他把他当成病人在处遇，所以如果是初犯我们有建议治疗那些相关的程序来处理。
是，
那我们刚刚讲 Ketamine 在毒品条例他不是就吸食不是罪，可是他会有行政处罚的问题，这警察查到他会有处罚，就是比如说罚钱之类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嗯，
那另外讲到这个贩卖的问题啊，当然贩卖不会说只有一个人指数您就会成立，当然它相关稽证，比如说有扣到毒品或是相关其他的比如说金钱的证明之类的，那所谓的贩卖原则上就是要有对价，我卖东西就是要有对价，你卖东西给别人你一定有金钱的收入嘛，
嗯，
一定要有钱进来，这才叫贩卖，要不然就是一般的转让。那转让的话当然也有处罚，转让是级毒品在毒品条例里面也有处罚，
是，
简单讲是这样子。
嗯，所以这个主任的意思就是说，吸食这个所谓的安非他命这个如果说你一定要被，
他不是安非他，他讲是 Ketamine， 对，
这个 Ketamine 跟安非他命是不一样，就是
不一样，安非他命是二级的话，吸食当然一定就成罪了。
是，
对。
那如果说以他自己又贩卖又吸食这个 Ketamine 的部分呢？
那如果有贩卖 Ketamine 当然就我们刚刚讲贩卖第三级毒品嘛，
嗯，
对，可是吸食第三级毒品是不存罪，可是贩卖第三级毒品就有罪，这在刚我们讲的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四条就规定了。
嗯，现在我们call in进来这位陈太太说，她现在的这个八楼的楼层就是每天都闻到 K 位，请警察来查也不查，她说我该怎么处理？
其实可以跟那个管委会社区的管委会反映，那请管委会去报警来处理，因为 Ketamine 其实就是要请警察来处理。
他说一抓再抓，永远都抓不完，永远都没办法。
这个好像今天溢出我们的主题，不过我还是可以建议一下啦，
是
就是说可以请管委会出面处理。那可如果他不是住户，他是租房子，可以请那个房东出面处理。
嗯，
是就是比如说你们在社区的规约有规定说，如果吸食毒品什么之类，其实就可以强制将他搬走之类的，就是在社区规约里面可以做一个规范，
是吗？对不对？
对对对。
嗯，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是如何处罚，好吧？请大家等一下，等一下，好吧？让我们把主题讲完，不然我们要分好多集啊。哦，为什么呢？我这个赶快要把它拉回来主题，是因为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处罚这些贩卖毒品的一些行为，为什么要去处罚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对不对？
嗯哼，
嗯，是，所以呢，在这个原因里面呢，我们是也可以请主任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毒品为什么会伤害到这个所谓的周边的人，甚至哦，这个整个大环境，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所以也请主任来告诉大家，在处罚这个贩卖毒品的行为里面有分很多种嘛，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嗯。好的，那其实简单讲，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什么叫毒品，
对，没错，
分了那几级，就四级。然后呢，他处罚依据主要是毒品条例，那他处罚贩卖毒品总共四级毒品，只要贩卖、制造、运输都会处罚。那接着我们就来说，为什么要处罚贩卖毒品的行为？
嗯，
那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都知道食用毒品它对人体的危害，因为它既然是毒，表示它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嗯，
那对健康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危害。大家常见的，比如说它食用者会造成生理的成瘾性、心理上的依赖性，导致他脑部永久的损害、精神障碍或是性格异常、意识混乱、记忆、思考、注意力或是判断力都会下降。那另外就是精神会呆滞或是有自杀的倾向。那甚至有些会引起急性中毒，造成生命的危险。
是。
那另外像刚问的这个 K 他命的部分，它可能更会引起这个泌尿系统的疾病，造成频尿、血尿，这都有相关的个案这样子。
嗯。
所以可见这个毒品是严重强害国人的身体健康，危及社会治安的。所以政府是严令禁绝这个毒品的流通。
嗯，
那所以呢，世界各国也都严禁造成毒品流通的这个贩卖毒品的行为。所以说，这个贩卖毒品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这个法益侵害行为，也是万国的公罪。
嗯，
那我国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处罚贩卖毒品行为，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因为有这么多的危害，所以它主要在防阻这个毒品的蔓延。
嗯，
所以依据这个处罚规范的目的，如果因为贩卖毒品，它这个其实我们讲的贩卖毒品包括意图盈利而贩入的行为。
是。
那如果说你意图盈利而贩入，那你是这个分就是一次的行为贩入，可是你分不同的时间地点把它卖给多数人，其实各次的卖出毒品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个毒品散布效果，依这个社会通念都认为它是独立的贩卖行为。
没错，
对，
嗯，真的哦，这个我们请大家一定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去处罚这个这个贩毒的一个毒品行为，让大家了解这个毒品的可怕，而且包含了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吸食毒品、贩卖毒品，现在也是我们台湾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包含了国安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不重视这样子的犯罪议题，或了解怎么去防治的方法，比如说像这个毒品的问题，不只是我们自己个人，你看家庭、社会、生活，你就会有不安感，然后呢，你就发现我们整个这个经济发展就往下掉。那当然在这里，怎么样来去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大家的问题很多，然后又脱题了，所以呢，这个实际案例，我要请主任辛苦一下了，我们要来下个礼拜哦，请我们的主任辛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有几则哦，这真的针对我们的贩卖跟运输毒品的案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也让大家了解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跟可怕关系，好不好？
好好，谢谢，
辛苦你们，因为现在电话是满线，请大家可以向我们小 K 先生哦用传真，谢谢，不然我们的题目会讲不完。好，我们就下个礼拜四继续让我们的主任跟大家空中见咯，好吗？
好，谢谢。
嗯，待会继续又来秀。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为什么林志玲有冤？